生在隋文帝仁寿二年，即是西元601年。他是河南陈留人，俗家姓陈。在他幼年的时候就有个人的智慧，他七岁就开始读五经。在13岁那年，他跟随他的二哥长哲法师去到洛阳正道寺出家，在那里他诵集经典。根据隋朝的制度，凡是出家修道的人就必须要经过考试合格，至颁发证书，即是出家人的道牒，这样才能够有资格去做沙弥。在这个时候，刚刚洛阳又有这个考试了，但是因为玄奘大师年纪还是很小，所以就不能够参加考试。不过他站在考场的门前在这里徘徊，而且还望之轻叹，因此他就被主考官郑善果发现到了。他认为玄奘大师是佛教的龙象，因此就破例特别将他取录。大师在20岁受完具足戒之后，就到处去参访善知识，但是他发现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是同经典有所出入，而且还令人无所适从，尤其是17地论，他的见解是同他们不同。于是他就发愿要去天竺，即是今日的印度，来去研究经典，希望能够解答他的疑惑。由于去天竺的路途是要经过崇山峻岭、崎岖不平的山道，因此大师他在未启程之前，首先就练习爬山越岭的技术。首先他用啲台台凳凳之类的物件堆成假山，然后由呢边爬到去嗰边，又再由嗰边爬返嚟呢边，一日练习好多次。后来佢自己觉得佢爬山嘅技术都唔错啦，然后又走去山上边实地练习。大约经过一年之后，佢嘅技术只能够达到熟练。于是呢，他就上表申请要去天竺取经了。但是当时唐朝的法令是禁止人民出境的，因此大师亦未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批准。不过大师他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批准亦或不批准，他都决定要去天竺一行，所以最后他不得不私自出境。他由长安出发，只身向西行，经过一个山洞，见到洞口有好多蝙蝠粪。当时大师就在想，这个洞里面一定是没有人住的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蝙蝠粪。他好奇的心理就令他不知不觉地走入去个洞里面。在没有几远的地方，他就发现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的头上面的头发都打成一堆堆的结，而啲蝙蝠就在那里造成一个蝙蝠窝，这个窝里面的小蝙蝠就在那里吱吱喳喳地叫，而这个怪物的面上面的尘土非常之厚，好像一个石头人。当大师走近啲，仔细一睇，原来是一位老修行，已经在度入咗定。大师就念阿弥陀佛，令佢出定。一阵间冇几耐，呢一位老修行就开始喺度喐啦。大师就话：老同参，你坐喺呢度做乜嘢啊？老修行嘅嘴 喐咗几次至能够发出声音。我喺呢度等待释迦牟尼佛出世，以便帮助佢离去弘扬佛法啊。大师就话：老同参，释迦牟尼佛已经入咗涅槃啦。老修行一听就好惊奇咁问：释迦牟尼佛喺边一个时候出咗世啊？大师就话：喺1000多年之前就出现于世啦，佛灭道已经好耐啦。老修行又话：既然释迦牟尼佛已经入咗涅槃，咁样我仲系入定等待弥勒佛出世，我至再嚟帮助佢弘扬佛法打啦。大师就话：老同参，你唔好再入定啦，等到弥勒佛出世嘅时候，你又或者会错过咗机会，不如而家你去长安城求生，将来我取经返嚟之后，你就可以帮助我去弘扬佛法啦。老修行一想，大师言之有理，于是就答应大师嘅要求啦。玄奘大师又对佢咁话：你去到长安城之后，你去搵有一间屋，最高嘅屋顶系黄色嘅琉璃瓦，咁样你就走入去啦。于是老修行就辞别咗玄奘大师，大家分手，一个向东走，一个向西行，各奔前程啦。玄奘大师经过跋山涉水，遭遇到好多灾难而冇灰心，而且曾经咁样发誓话：宁向西天一步死，不愿东土一步生。大师呢一种为法忘躯嘅精神，实在系非常之伟大，所以佢完成咗佢伟大嘅事业，对中国佛教有所贡献，佢创立咗唯识宗。所谓见贤思齐，我哋希望要成就道业，就应该要以大师做宝鉴，要以佢做我哋嘅模范，向佢看齐。我哋要将本有嘅智慧现出嚟，为佛教贡献一分力量。话又讲翻转头啦，玄奘大师一日复一日咁样餐风宿露，披星戴月向西前行，佢抱住坚忍不拔嘅意志，唔到目的地天竺就缺不休息。佢经过千辛万苦，喺路上行走咗3年，终于佢到达天竺嘅佛教大学，即系罗兰陀寺啦。佢拜戒贤论师做师傅，戒贤论师是当时天竺唯识学的权威，大师专学17地论和瑜伽论等等的经典。当他学成归国，路经曲旅城的时候，被戒日王的邀请，就在那一个城里面成立了一个辩论大会，当时参加有18国的国王以及大城和小城、婆罗门和外道等等，总共约有6000人，所谓盛况空前。大师做论主，他称扬大城，聚作论义，而且写了跨在会场的门外，并且说如果有人能够改一个字，就愿意拜他做师父。经过了18日，都没有人能够改过，最后大师得到胜利，名扬五天竺。这一位鼎鼎大名的玄奘大师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在贞观19年，即是西元645年正月24日，大师就回去到长安，当时 出家人、俗家人出嚟迎接大师，就有几十万人。唐太宗皇帝亦都派相国、梁国公、房玄龄等等做代表，去欢迎大师喺宏福寺从事翻译经典工作。玄奘大师喺天竺留学咗12年，佢喺路上往返耽误咗5年，佢就系中国留学生嘅祖师啦。大师取回嘅经典有520箱，计有600多部，佢将全部嘅经典都贡献俾国家，因此就得蒙皇帝召见嘉奖一番。大师见到皇帝之后，就向皇帝贺喜，恭喜陛下。太宗就觉得好奇怪，咁话喜从何来啊？大师就话：陛下得一位太子，今年应该已经18岁啦。太宗就有仗义金刚摸不着头脑嘅感觉，咁话冇啊。玄奘大师个心就喺度谂：我明明只是老修行嚟投胎，点解会冇呢？于是佢喺定里边去观察，哎呀，原来老修行走错门，投错胎。佢误入尉迟敬宗嘅屋企，大师将呢一段姻缘就向皇帝报告啦。太宗就话：哦，原来如此，咁你就去度佢啦。于是玄奘大师就专程去拜访尉迟敬宗将军，佢将佢嘅来意说明，就要求见公子一面。尉迟恭就叫佢个仔嚟拜见大师。玄奘大师一见，心生欢喜，因为佢见到呢一位公子嘅身体非常之魁伟，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系在法之气，所以佢就开门见山咁话：你跟我出家啦！呢位公子一听就觉得莫名其妙，好唔欢喜咁话：你讲乜嘢啊？叫我出家，岂有此理！拧转身就走啦。后来尉迟敬宗嘅公子出咗家之后，佢嘅法名就叫做窥基。玄奘大师佢冇办法，于是就请太宗皇帝嚟帮助成就呢一段姻缘啦。太宗佢为咗要逐佛为命，于是佢就下诏书叫窥基入朝，强迫佢出家。窥基佢严词拒绝，违抗圣旨，经过玄奘大师再三咁劝慰，佢就勉强同意。但是他有3个条件，第一，他不辞日中一食的戒律；第二，他不断酒欲；第三，他还要有美女。这3个最苛刻的条件，玄奘大师都一一答应，而且还对他这话绝对没问题，样样都照办。所以在窥基出家那一日，就载了一车美女、一车肉、一车酒，陪佢一齐出家。自长安嘅人就称窥基做三车和尚啦。窥基佢嚟到寺庙之后，佢听到钟鼓之声，豁然大悟，佢知道自己就系嗰一位老修行转世嚟帮助大师去弘扬佛法嘅。于是乎，佢就将嗰三车酒肉同埋美女赶返转头，而且仲严守清净戒，专心去帮助大师翻译经典，后来成为当代的大德，亦是唯识宗的第二祖。玄奘大师他拿回来的唯识30众论有10家那么多，大师都将他翻译做中文，按照论里面的意思，一字不减，一字不添，照原来的意思都翻译出来。在这个时候，窥基是担任整理论文，大师将10家的论都翻译完之后， 窺记就要求大师咁话：呢十家嘅论系各有其长，各有其异。如果唔统一，就会令到今后嘅学者有歧路茫洋嘅苦恼。不如我哋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合成一本，令到今后研究唯识嘅人都能够得到同一嘅结论，唔使浪费时间而得到发耀。大师就好同意佢嘅见解，因为佢觉得窺基所讲嘅系好正确，所以就产生咗一本唯识论，即系而家嘅三十种唯识论啦。后来大师又传授佢因明学，成为唯识专家，宣扬唯识思想为宗旨。大师回国之后的第二年，他奉诏撰写一本《大唐西域记》，总共有十二卷。在唐显庆五年，又即是西元660年，大师59岁的时候就开始翻译《大波野经》。《大波野经》的梵本有200,000种，但是大师都一一将它翻译，不敢删略，一如梵本。他经过了4年的时间，将它译成了600卷。第二年，大师又想翻译《大宝积经》，但是很不幸，他因为患了病，因而绝笔。在唐伦德元年，即是西元664年的2月，大师就圆寂了。当时他只是64岁，后来葬在梵川北原。大师所翻译的经典总共有75部，1335卷，他成为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他的弟子非常之多，但是以窺基原测传承他的唯识宗，而普光神态就传承他的驱舍宗。在隋朝和唐朝这两个朝代，就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所谓百家争鸣，祖师辈出，各闯宗派。当时总共有10宗，小乘就有2宗，大乘就有8宗，其中是以三论宗和唯识宗的思想，就完全保存住天竺原有的思想，原封不动地搬离中国。另外天台宗是以法花经为宗旨的，和延守宗是以花严经为宗旨的，这两个宗的思想就变了质了。他们将中国的思想参杂在里面，这4宗是研究佛理，成为教门，后来乃至到演变成现在的5宗派，即是教、禅、正、律、密。其实这5宗派的目的亦都是同入究竟涅槃，只不过是修持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坐禅能控制生死，八大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0年12月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
在北宋末年，中国有一位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做岳飞。他幼年丧父，母亲是非常之贤惠的一个人，他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在幼年的时候，岳飞的母亲教他识字练字，但是因为他们家非常之贫穷，所以没有钱来去买笔和纸，于是他的母亲 就教岳飞在个沙地上面来去练字。后来岳飞仲成为一个书法家。在他青年的时候，他去投军，他的母亲在岳飞的背上就刺了有精忠报国四个字。他时时都不忘记救国家民族这个大志愿。在当其时，金人侵宋，占领了汴京，即是现在的开封府，而且还捉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后来康王扣他在杭州建国，成为南宋，称他自己做宋高宗。他用秦桧来做宰相。当时一般的文人都主张和，但是一般的武人都主张打仗。岳飞他大破金兵在朱仙镇，朱仙镇呢是离开汴京很近的，而且还有直捣黄龙的壮志。黄龙即是现在吉林隆安的地方。但是很不幸，他被秦桧嫉妒，因为秦桧是主和派的，于是他就用十二道假金牌将岳飞召返京城了。因为岳飞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所以就班师回京。当他经过长江的时候，他经过在江中的金山寺，就去拜访杜月禅师。杜月和尚就劝他不要回去京城，在金山寺，即是现在镇江的金山寺出家修行。如果他是这样做，就可以免除是非。因为岳飞他将生死置于度外，他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要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不应该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所以他就拒绝了杜月和尚的一番圣意了。在临行的时候，杜月和尚就写了一首偈颂，这样对岳飞说：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害毒。岳飞回到杭州，秦桧就用莫须有三个字令到岳飞父子入狱。等到岳飞临刑的时候，他自觉悟到杜月和尚的偈颂里面的大意，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就过年了。同时天降大雨，岳飞在监狱里面听到雨声，就知道大难临头，因为他想起杜月和尚的签言终于应验了。奉下两点就是个秦字，果然他就被秦桧在风波亭斩首了。岳飞被斩首之后，秦桧就向一个监斩人咁问：岳飞临刑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一些什么的说话？这个监斩人就说：我只是听到他说他不听金山寺杜月和尚的说话，所以只有今日的下场。秦桧一听就好嬲了，于是他就派何腊去金山寺捉拿杜月和尚。杜月和尚在头一日，他在定里面就已经知得到这一段姻缘，于是他就留下一首偈语这么说：何腊自南来，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杜月和尚写完这一首偈颂之后，就即刻圆寂了。在第二日，何腊来到金山寺，老禅师已经圆寂了，于是无可奈何，就只有回去交差。 由呢一点，我哋可以证明助禅嘅功夫到咗极点，就可以控制生死，中意边一个时候往生就边一个时候往生。生死都系操纵喺自己嘅手里边，系好自然嘅一个现象。喺古时候嘅禅师都有呢一种功夫，都能够生死自如，遂心如意。喺唐朝亦有一位禅师叫做邓隐峰，佢可以掉转头咁企喺度而圆寂。近代有金山活佛，佢亦可以企喺度而圆寂。呢啲都系由于佢哋嘅禅定功夫，所以佢哋来去自由，唔受一切嘅限制。
要修无上的功德。佛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孙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在禅堂里面是选佛的地方，是种功德福田的地方。所谓若人静坐一须臾，静坐行沙七宝塔。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外面所做的寺塔都是有形有相的功德。在金刚经上面有这样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我们能够静坐片刻的时间，就会有永不磨灭的功德了。有人就在这里想了，外面的功德我不做了，倒不如只是修里面的功德了。如果是有这一种思想，亦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并驾齐驱，修功修德，等到功德圆满，福慧具足，就会成为两足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庙，如果经过一个长的时间，就会变坏；我们所建的塔，经过劫火，就会被烧空。唯独静坐，就能够将自性里面的佛、法、僧三宝修行成功。这样这些就是无漏的功德，不怕风雨，不怕劫火，永远都会存在。所以无上功德就胜于有上功德千万倍那么多。在禅堂里面，我们要将妄心停下来，要现出真心来去修道，就有无量的功德，否则就会没有功德了。所以刚才说，你能静坐片刻的时间，就胜过做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七宝塔，比什么的功德都重要大。各位来参加打禅七，都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才能够遇到这一种因缘，共同来参禅。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清静下来，不要心猿意马，时刻都不得安静，总是想向外边跑，这样就会与道不相应了，就会浪费了七日的光阴，而一无所得，辜负了当初的发心了。我们要设法去控制妄念，要令我们的心静下来。所谓心清水见月，意定天无云。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想在明年1982年要举行十个禅七，静坐70日。在今时今日，在全世界亦都找不到连续打10个禅七的道场。 万佛性成是要将末法改变为正法，所以我们拼命去修行，用功办道。如果有人是想实实在在地去修行，只要来到万佛性成是可以，至有机会真正修行。在外面修行不过是在皮毛上打转，敷衍了事，在名义上话是打禅七，实际上时间是有所不同的。万佛性成打禅七是由朝头早两点半钟就开始行香，到夜晚十二点至休息，其中只是有一小时的养息香。这些就是万佛成打禅七的规矩了。
开悟要引证才算数，法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0年12月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
在威音王佛以前，人人都能够开悟，不需要有人引证。但是在威音王佛以后，自觉开悟的人就一定要经过祖师或者已经开悟的善知识去引可证明至算数。好像在灵严法会上有25位圣人，他们自聚圆通请释迦牟尼佛去引证一样。现在我讲一个引证的公案给大家听。在唐朝有一位永嘉大师，他生在浙江省永嘉县，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永嘉县，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做永嘉大师。他出家之后专研究天台教理，他好修禅观。他因为看《维摩经》而豁然大悟，后来他遇到六祖的弟子圆策禅师，就将这个情形讲给他听。圆策禅师就建议他去曹溪参六祖请引证，否则如果是无师自悟，就是天然的外道了。他来到曹溪南华寺的时候，刚刚是六祖坐禅的时间，他好共高我慢，来到六祖的禅堂之前亦不问讯亦不顶礼，他手执住一支石杖向右绕住禅堂行了三个圈，然后揸住支石杖企在那里。六祖就说：沙门应具三千威仪，八万世行，行行无愧，名为沙门。沙门的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勤识，咁解即是勤修戒定慧，识列贪嗔痴的意思。六祖继续咁话：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永嘉就答：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六祖问他：何不体无生，达了无束苦？永嘉答：体本无生，达即无束。六祖就说：只甚得无生之意？永嘉说：无生岂有意也？六祖就说：无意谁能分别？永嘉就答：分别亦非意。于是六祖就说：如是如是。因此就授给他引可证明，成为六祖的法智了。永嘉大师得到六祖大师的印证之后，
想即刻翻翻去永嘉开原寺，但系六祖就留佢住一晚，等第日自下山翻永嘉。因为喺呢一晚嘅时间，永嘉禅师就觉悟到佛法嘅真谛，所以当时嘅人又称佢做一宿觉和尚。后来佢极力去宣扬顿悟嘅禅风，而且仲作咗正道歌50多首，说明咗顿悟嘅境界。呢一首正道歌真系不朽嘅佳作，成为佛门必读嘅功课。我哋坐喺禅堂里边，喺表面睇起上嚟好似好用功修行，其实坐喺嗰度打妄想，一啲亦都冇用功去修行，心里边喺度想，而家系科学嘅时代，应该要用科学嘅方法嚟开悟。想来想去，一啲亦都唔科学，呢个就系痴人说梦啦。开悟系要经得起考验嘅，否则就会成为大妄语，要堕落无间地狱嘅。凡系自我宣传，话自己开咗悟啦，正果咗啦，都系要受到呢种报应嘅。希望各位，你哋要谨慎再谨慎，唔好任意乱讲，因为要受果报嘅。我哋而家好早就起身，好夜至休息，点解要咁苦修呢？因为多一分钟嘅参禅，就多一分钟开悟嘅机会。而家虽然都系坐喺禅堂里边聚精会神喺度参念佛思睡，其中我唔能够话冇人专心用功，但系真正想要开悟得到受用嘅人就为数不多啦。多数嘅人对参禅都唔认真，亦都唔热心，只系敷衍了事嚟去混光阴，咁样打禅七，就会尽未来际，亦都唔得到开悟。我希望喺美国会有好多人开悟，咁样就会对佛教嘅前途能够有所帮助啦。喺打禅七嘅期间，唔好讲说话，唔好打妄想，我哋要念出真心嚟去用功，至有感应，至能够开智慧。有咗智慧，至唔会颠倒，唔颠倒，至能够教化众生。自己如果对道理都仲未曾搞清楚，又点能够去教化他人呢？咁样岂不是系以盲引盲呢？如果系咁样，就非常之危险嘅。参禅要好似农夫喺春天播种五谷嘅种子，喺夏天就去努力耕耘、灌溉、除草、施肥，等到秋天至可以得到丰收，到到冬天至能够得到饱暖。呢啲系农夫一年嘅希望，就系丰衣足食。参禅亦系咁样，亦系要兢兢业业咁守住念头，时时刻刻管住自己。喺禅堂里边行嘅时候有冇用功呢？坐嘅时候有冇用功呢？总而言之，行住坐卧都要用功修行。觉得用功，用乜嘢功才能够得到相应呢？就用乜嘢嘅功，系冇乜嘢限制嘅。譬如参码头觉得唔相应咩，可以去念佛，又或者去修止观，只要能够相应就会有所成就啦。无论用乜嘢功，心都要专一，要冇妄想，用到极点就会有消息嚟啦。如果你妄想重重，用乜嘢嘅功亦都唔会得到相应嘅。凡系真正用功嘅人，系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行坐都唔知道， 又怎会去打妄想呢？只是知道念佛是谁，谁在念佛，这个疑问一味是念念不忘，事上都在心里面参。如果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就会渴不知渴，饥不知饥，冷不知冷，热不知热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就是因为他专一其心的缘故，所以他腰酸亦都不知道酸，脚痛亦都不知道痛，什么的念头都没有了，只是有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念佛是谁，时时都将念佛是谁提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提起来，时时刻刻念念乜乜，接接念念，而不间断地去用功夫，用到极点的时候，或者撞到，又或者闯着，忽然间就开悟了。为什么你没有豁然开悟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专心致志，不知道明心见性的道理，不知道返本还原的境界，不知道家乡在何处，宁愿去做一个流浪异地的穷小子。
禅堂是选择的道场，法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在禅堂里面参禅打坐，就是考试，看看哪一个能够考上佛的果位。怎样才能够考上佛的果位呢？就是要内无身心，外无世界。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嗅之无味。有了这种功夫，就有被录取的希望了。为什么说视之不见呢？因为是回光返照。为什么说是听之不闻呢？因为是反闻闻自性。为什么说嗅之无味呢？因为是修摄身心，是不为味尘所转，在这个时候眼观色而无色，耳听声而无声，鼻嗅香而无香，舌尝味而无味，身觉束而不着束，意知法而不着法。到了这种境界，自有希望被选为佛。不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不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不达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就是没有希望了。所以在禅堂里面，不要将宝贵的光阴空过。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落寸金容易得，光阴过去难再寻。我们要把握时机，要认真用功修行。修行的方法是非常之多，但是唯独参禅这个法门是最高无上的法门。这个法门如果你用功用到相当的时候，就能够回过头来，就能够转过身来，背尘合觉而被选为佛了。修菩萨道的人，外能够舍觉成妻子，内能够舍头目老岁，只要有人需要，一切都能够布施，绝对不会悭吝，只是知道去利益众生，而不会为自己打算。这样的思想在选佛场中自有希望被选中。大家要知道，是诸佛来去选佛，是大公无私，绝对不会有侥幸被取录的，是完全要靠真功夫的。 佛来选佛，而不是魔来选佛。但是魔是来帮助佛，佛是在正面去教化众生，而魔是在反面去教化众生。他在反面来去鼓励你，给你机会发大愿力，用功修行。所以魔是反面的善知识。我时时说魔是魔真道，真道才有魔，越魔越光亮，光亮更耀魔，魔如秋中月，空中照群魔，群魔照化了，现出本来佛。所以我们对魔不需要有敌对的心理，我们要当作它是助道的善知识。如果是这样去观赏，就会心安理得，没有烦恼了。有人来诽谤我们吗？那它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我们本来是做得啱，但是有人批评我们不啱，那我们就要向对的方面去做，更要有百尺竿头进一步的思想。所谓见唔过者是唔知，能够讲出我哋嘅毛病呢一个人就系我哋嘅老师，我哋应该去感谢佢，唔好仇视佢。诸佛唔系好似我哋咁样糊涂，你如果总系戴住一个假面具，亦唔会被选为佛。如果要得到选拔，系要真里求真，真中更真，要真真真真真真真，要有七个真才有希望。所谓七真八正，在禅七里面，七日是要真修行，到第八日就会改邪归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习气毛病就会一扫而光，脱落正尽了。
禅堂里的规矩。八拜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毗罗的就要注意，在开正的时候首先打一下印磬，等大家准备站起身，看看大家都准备妥当，就再打第二下印磬。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一起站起身，然后再打两下木鱼，大家就要开始行了。在跑香的时候就分开内外两个圈，跑得快的人在外面的圈跑，跑得慢的人呢就在里面的圈跑。这个是折冲办法，自在修行，快慢都可以。所谓紧了绷慢了松，不紧不慢才成功，那就是无有定法了。在金刚经上面这么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是要有一定，就会发生无病了。在金刚经上面又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修行这个法是要平等的。佛虽然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但是佛不觉得他和众生是有什么不同。所谓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心是佛，佛是众生，众生是佛，佛是心。走得快的亦是参禅，行得慢的亦是参禅，是要跟随自己的体力来去做决定，要任运自然，一啲亦都唔需要做作，一啲亦都唔好勉强。只要咁样精进用功同埋忍耐， 腰酸腳痛，唔好去理佢，乜嘢亦都唔需要啦。咁就係布施，身唔去做惡，咁樣身業清淨，口唔去講是非，咁就口業清淨，心唔打妄想，咁就係意業清淨，三業都清淨，就係持戒，能夠忍受一切嘅痛苦，就係忍辱，能夠不斷咁用功去修道，無論遇到乜嘢嘅困難，亦唔退心，就係精進，能夠坐落嚟，如如不動，了了常明，咁就係禅定，由禅定而會生智慧，咁就係波耶，六道圓滿，就能夠達到彼岸啦。到咗指定嘅時候，韦罗要睇下扳手已经行到佢嘅座位之前，咁样就敲一下木鱼，大家各人要企喺各人嘅座位之前，等到都企齐啦，就再敲一下木鱼。喺呢一个时候，大家就要端然正坐，将背脊挺直，唔好低头弯腰。所谓坐如钟，即系头要正，腰要直。要好似一个大钟四平八稳咁坐喺度。我哋参念佛是谁，唔系念呢一句说话，而系去参呢一句说话，去研究呢一个谁字。有人就话我知道念佛是我啊，咁样系唔啱嘅。呢一句话头，如果系明白咗，就系、是、会明心见性。切法抵缘，借道还家，唔系好似你所讲咁简单咁容易嘅，就系、是、我嘛，我喺度念佛啦。咁样人死咗之后，仲有人喺度念佛唔呢？系冇啦。既然冇咗，点会系你喺度念佛呢？我哋要知道，念佛嘅人系唔会死嘅。你会死，念佛就唔系你，念佛。成佛，成佛又是哪个呢？哪一个去成佛呢？你已经死了，那又哪一个去成佛呢？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来去参，要参到海枯石烂的时候，亦都不要放松，要追根究底这样去参，终岁就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到时候就会豁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修道的六大宗旨。八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1年7月美国万佛圣城粤语山。
修道人要有择法眼，才能够选择乜嘢系正法，乜嘢系邪法。正法就系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呢啲系修道人嘅六大宗旨。如果跟住呢个宗旨去修行，就系、是、正知正见啦。邪法就是有争、有贪、有求、有自私、有自利、打妄语，有了这六种心，就是邪知邪见。正邪的关键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正邪的分水岭，向前流就是正法，向后流就是邪法。这一点大家都要认识清楚。如果你没有邪知邪见的，不论魔王怎样来去扰乱你，而你的定力又坚固，那就不会动摇到你的道心了。所谓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两句的意思就是教你不要执着境界， 就算是佛离亦都不接受，何况是魔呢？在境界里面的预兆虽然有时是很灵验，但是我们不要相信。那我们究竟要相信什么呢？就是要相信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这六种宗旨就是六把斩魔剑、六把降魔杵。有了这种正知正见之后，就算有天人现身来供养你、来叩头你，亦都不动心。如果一动心，或者生出欢喜心，欢喜魔就会得到方便而乘机而入了，来去扰乱你修道，令你发狂。如果是生忧愁心，这样忧愁魔就会得到方便乘机而入，来扰乱你的心，令你烦恼，又或者动了执着心，又或者动了我慢心，都会受到魔来去扰乱，令到你思想不得清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境界，都不要相信，不要动心。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智慧，要明白自性能够生万法，要明白自性本来清静，要明白自性本无染污，要明白自性本不颠倒。如果能够这样，还有什么可以求呢？凡是有所求，就是染污。有憎、有贪、有自私、有自利、打妄语，这些都是染污。无论什么法，可以用这六大宗旨来去衡量、来去观察、来作为尺度。合的就是正法，不合的都是邪法。这六大宗旨能够破天魔外道的邪知邪见。天魔外道所行所作都是有所求的，总是在度争、在度贪、在度求、在度自私、自利、打妄语，一切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这些就是旁门左道的思想了。修道人要行所无私，积功累行，不可以执着。所谓数一切法，离一切相，不可以说我有什么功夫啊，我有什么的修行啊，又或者我有什么的境界啊，我又有什么的神通啊。就算是有的，都是虚妄不实，不可相信的。千祈不要上当。如果相信异端神通，就不能够成就正定正受。我们要知道，正定正受不是由外边得来的，是由自性中所生出来的。怎样能够生出来呢？就是要回光返照，反求诸己，至有所成就。万佛圣城是万圣集会的地方，但是在四周亦有魔王在度等待机会。如果有修道人，他们的心不得清静，只是在度打妄想，魔王就会乘机而入，做你的顾问了。譬如会令你先知道今日还未发生的事，你如果认为那就是神通，就上了魔王的大当，做了他的眷属了。我们不要听到一些声音就认为虚空在这里讲说话，虚空本来是无言语的，所谓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假如你听到虚空有声音，那就是魔的境界，不是大圆镜智所应该有的。我们为什么要担着在这些雕虫小技呢？这些都是没有出息的行为。修道人心要清静，不要贪图预先知道的事，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反而会有麻烦， 令你分心。如果精神唔能够集中，就冇办法专一嚟去修道，妄想纷飞就会烦恼重重。唔知道就冇烦恼，就冇跨碍。喺心经上面有讲，无跨碍，所以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咁只系修道人所趋向嘅目标。